陀佛。请翻开这个经本第五十九页，经本第五十九页哈，这个小止观的十门内容，我们是讲到第九，治病患的第九。那这一科里面要讲到对治生病的这个过失，可是大前提一样哈，跟前面的这个觉知模式一样，就是说病患的可能性有无量无边，但是小止观所针对的纯粹是修行而产生的这个四大不调或者是其他的病状要如何的解决。所以这个治病患第九这第一句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病源的纲领是要在这种情况之下才用这种止观的方法来对治啊。所以他上面讲行者安心修道或四大有病，就是因为修道当中呢发动了这个四大的互相呢有增损的问题。那也许如果没有修行的话，这个四大呢不会有问题。所以这个大前提是因为修心止观，那这个过程当中修道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生病的话是什么样子的情况跟如何的对治。那我们上次说的这个四大有病或者是五脏哈，五脏有不协调，这是我们上次的内容，就是治病患里面要对治的一个是四大，一个是五脏。那么请翻开第六十页，第六十页的这个倒数第二行，这个就是上次讲四大五脏生患之象以后呢做了一个总结。我们上次是讲到这个地方哈，所以如是四大五脏病患啊，因起非一，病相众多。这个是只是做一个这个概略性的说明，不可据说。行者就是修行的人，若欲修止观法门，托有患身，应当善知因起。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要修止观这个法门的话，托有患身，托就是祸，也许不会有这些毛病，那自己就不要去找这些问题了。就是有病才吃药，没有病的话呢不要在那就是浪费时间。所以这个要修止观法门，也许过去生修行的很好，这中间这条这一个治病患这个地方呢都没有出现，那也是很好。可是假如有的话呢，应该善知因起，要知道为什么起来的。十二种病通因内外发动，就是这两种病，哪两种呢？就是上一次所说的四大跟五脏，四大跟五脏这两种病会发生的原因呢，把它归纳成两个情况，一个是内，一个是外，或者是内因为内的发动，或者是外的发动，就是这些生病的现象。那外的话比较容易知道哈，就是若外伤寒冷风热饮食不消，而病从恶处发者当知，这个比较粗。饮食不消不是不慎哈，不消就是消化的消，就是有素食没有消化的话，就是如果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冷暖没有注意到，或者是饮食的冷热也没有注意到，会有饮食有一些禁忌，乃至于吃太多这个没有办法消化，然后呢从四大五脏这两个地方呢发病的话呢，那就比较粗浅，要容易知道这个是要知道这个是从外面来的哈，就是原因是从外来的。那么后面这个就是内的，因内病发相。那么内病发相就是若有用心不调哈，就是因为在修止观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善调其心啊，就是把要本来要调伏其心的时候呢调得不好。那调得不好的原因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观行为辟或因定法发时不知取义，而致此恶处患身，此名因内 内发病相，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自己在观行为谛，就是在这个调整我们自己的这个观心修行方法里面呢，就是有为跟僻，就是偏僻哈，就跟正常的就是修行的这个止观的方法里面呢，没有走正道，走偏了或走违了，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在我们前面讲，就是说从欲界定到色界定到无色界定，这当中会出现哪一些情况或是境界相的时候呢？譬如说我们讲会八处动八处的时候，那这个是正常你会动八处，那或者是不是真正的动八处，那这个东西就要去了解。可是呢，因为对这个过程不了解，所以不知取语啊，就是正确的你要取，让它呢更深入，让它定功呢更增长，没有取反而是舍弃了，或者是应该是要把它舍弃的哈，就是这是邪定发相的时候，应该要把它语就是把它丢掉了，就是拿出去了，语就是给它了哈。那不知道这样子的话呢，所以呢使得二处，这个二处还是四大五脏哦，因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善调其心，或者是呢不知道没有智慧来取舍自己的境界相是好跟不好，让他增上或者是让他舍弃，那不知道取语的原因是没有智慧啊，就是对教理不通，或者是没有善知识在旁边指导的时候呢，那会有这些幻发生了，就是因此名因内发病相，就是不知道里面不但没有得到这个止观的成就，甚至呢产生就是相反的效果，而使修到后来呢身体越来越不好，那这个就要去了解，说是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好，是因为外面的就是自己四大没有调好，没有善照顾自己的身体，还是因为自己因为修行以后把这个身体弄坏了，还是因为自己在修观法的当中，就是在修行念佛，这个止观其实就是讲定慧，就是讲定慧，就是在修定修慧当中呢，这个前面讲这四个字，观行为谛，这个也很重要，就是随时要调整，随时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是不是在正道上面，是在正观当中，那个观经里面讲，做事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所以稍微不小心的时候，那我们的心，就走向这个邪法当中，或者是前面的那个魔法当中，我们就不太知道。所以智者大师只用这四个字，就是观行为谛，观行为谛。那观行为谛里面呢，他后面会讲不只是我们的四大五脏，会有产生这个身体不调的这个状况，甚至呢就是我们的法身慧命，都会有丧失的可能，所以这个是蛮严重的。所以他这里面虽然只是轻轻带过，可是我们不修则已，在修行的当中，这四个字就一直时常要做一个警觉，是曾经我们在这个十几年前，就到那个西莲净院去打佛七，就跟师父到西莲净院去打佛七，那么佛七打完以后呢，都有一个这个总检讨，大家讨论。在那个地方大家讨论的时候呢，那时候智一老和尚很慈悲啊，就叫大家发表那个感想。那么那当中呢，我印象很深刻，就有一个大专生，那个大专生呢，他就自告奋勇起来说明他的这个七天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他就说他自己念了那个第一天、第二天呢，就是佛号呢念得很不错。就是渐渐的就是进入轨道，那么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可以再加功用恨，所以呢他除了念佛号之外呢，他开始呢他大悲咒也加持了，然后呢再来呢楞严咒也加下去了，再后来呢就是那个准提咒，准提咒也在加下，他说，不得了，这佛号一念下去的时候呢，他说，你当他看到这个煎香的师父这样子在寻香的时候，他看到这个煎香的师父他全身发光了，然后他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加咒一下就不得了了，所以他就更用心念，那更用心念他就讲了，就是 眉飞色舞，讲个足精彩足欢喜的。伊讲吼，本来这个师傅吼是全身发光吼，后来过来第二支香的时阵是观世音菩萨甲大势至菩萨拢在伊边啊吼。啊，所以伊更加欢喜吼，更加直直念念念到过来的时候，伊讲全虚空吼，撇阔开吼，伊看到这些莲经上面全部都是佛菩萨像。坐在那个地方，他感觉到哈，这个这次的佛期哈，非常的殊胜啊，非常的庄严啊，感谢智慧老和尚，感谢常住，讲完了哈，那大我们每个人听了就目瞪口呆哈，然后大家都是就是觉得说他的功夫很不错。那讲完了这个讲完以后，就请智慧老和尚就跟他做一个结语，然后那个老和尚啊，都点点，一直点点哈，无啥讲。然后就开始很慎重的跟他说，你要赶快忏悔。他说你已经着魔了，你当着大众的面里面就跟他说你已经着魔了，你要回家赶快忏悔。所以我那一次的佛期啊，有这个经验，因为我们那时候也算是刚打佛期啊，就是发现说哎，老和尚的那个见解哈，跟我们大家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他讲的那么殊胜，那么庄严，可是老和尚就是马上就是晴天霹雳哈。我看他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本来是希望预计有非常非常恭维和非常赞叹的语言，结果是马上把他打下来。所以他这个地方的观行为辟，因为他的问题出在就是说他是就是将心求物哈，就自己已经就是有预计某一些效果，甚至佛期当中他不念佛号加持很多很多的咒语哈，所以这个是自己本身的用自己的方法修行。那这个我们在不用功则已哦，真正想要用功里面会很多很多的状况出现，每一个人的这个心思哈，还有每一个人的动机，这当中呢都我们应该要有一些警惕的。所以这里面呢他是讲说有两个哈，内发相跟外发相哈，内病的原因跟外病的原因。下面呢再说明哈，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为什么会生病的话有三个因缘，这个是我们一般都会了解的，就是复次哈有三种得病因缘不同。一个是四大五脏增损得病，具如前说，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课的哈，就是四大五蕴的这个四大五脏本来它是平衡状态当中啊，就是水应该有百分之多少，温度应该是多少哈，这个都是在一个四大的一个平衡状态。但是呢，因为内或外的原因里面，让它有一些增，有一些减，那这样子呢就会生病啊，所以增或损呢就会得病，这是前面讲的。下面来说的话呢，就是第二个，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不是四大五脏的增损得病，另外一个是外力的哈，就是鬼神所做的，也会得病啊，就是看医生哈都没有办法好的，但是明明他真的是很不舒服。那这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鬼神所做得病，第三个就是业报病哈，业报故得病。那这个就是你看再高明的医生呢都没有办法了解什么原因啊，温度也都正常，这个血压也都正常。可是呢他就是有病哈，那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一个就是鬼神所做的病，一个是业报病。在这个前面那一科里面讲到这个觉知模式啊，觉知模式，那么在模式当中呢也有招魔哈，就是修行过程当中招魔。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治病患里面呢是得病里面有一个可能是鬼神病。所以鬼神病跟着魔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两个的差别在哪里。如果是鬼神所做的病的话呢比较简单，就是鬼神呢他来侵损我们的话呢只会让你的身体不舒服，就是四大五脏得病啊，四大五脏就是把你的身体呢搞得很不好，甚至把我们弄得就是老命都修掉了，就是最严重就是死路一条呢，就是被这个鬼神呢闹得很这一生的这一期的报身呢都没有生命，这是鬼神啊， 鬼神他只能伤身。那么邪魔的话呢，前面的那颗邪魔的话就不一样，它是破关心的，其实它是主要它扰心的，让你的心呢没有办法好好修正道的，会破我们的法身慧命，所以前一颗的那个邪魔比较严重，比较严重。在鬼神病跟业障病后面才会说，后面才说。那所以如是等病哈，初级得治，甚易得菜哈。若经久则病成，生累治之则难愈。就是病刚发作的时候呢，赶快找医生啊，不要拖。或者是鬼神病或者业障病的时候呢，就能够把这个业障消掉，或鬼神刚来找麻烦，你要知道他有什么诉求的话，先去把他对治的话呢，比较容易可以把这个病医好啊。如果拖时间的话，就很难很难。所以如果说是前面的这个在摩诃止观里面哈，智者大师他有说过哈，他说如果是前面那个饮食，就是说饮食不消这一类的话呢，那就是找医生或者是用药哈，就把它调的很快，它就会好。可是如果是另外他加一个说，如果是因为修行坐禅坐的不好的时候呢而生病的话，那你就要用坐禅的方法把它调好。就是你病在哪里，你就从那个地方倒的话，你还是要从那个地方起来。好，那如果是魔或者是鬼的话呢，那后面就会讲，就是你要加行了，你要用三宝的力量，三宝的力量。那如果是业障病的话呢，就也是要对治的话呢，就是要用自己要用忏悔或者是修福来把这个业障消除。所以要知道他治病的方法，就是身治病源呢，因缘启发当作方法治治，治病方法原来有多途，其要言之整个的总结这个智者大师都不会跑掉的，到最后都会拿回来说，其实那个药就是两个字，就是止观，就是用止观来对治任何的毛病，就是鬼神病也好，或者是业障病也好，或者是四大五脏的不调也好，止观都可以能够对治它。下面他会智者大师呢用了，就是下面用止观来对治里面呢，他先说很多家他家就是很多家的这个说法来用止观，用止观来治病啊，用止观治病里面，那么用先用止先用止，先用止里面呢，这个止还是属于细圆手静止。前面我们讲过的就是不是体真止或到第四个才是体真止，前面三个都是细缘所禁止，就是你把心呢止在病的那个地方，或者是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把那个心系在那个地方来治病啊。所以他下面讲第一个有失言就是有的这个师父他会这么说但安心只在病处即能治病。好，安心只在病处的话，这个我们同时看经文跟看科判就很清楚就很清楚，你们科判要会对照着看，就是用止治病里面呢，它里面会有四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把心呢止，就是你那个念头呢放在什么地方，你放在就算你那个地方生病，那个地方不舒服，你心呢就是你不要去买头痛药，你那个心就要放在那个头的地方。那脚的话呢，你就心放在这个脚的那个地方，说哪里不舒服哪里酸，你的心就要放在那个地方即能治病。所以者何心是一起果报之主，譬如国王有所治处，群贼并散。也就是说心是心王嘛，那心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我们那个地方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那个地方不通，塞住了塞住了。那塞住的时候要什么办法让它打通呢？它就是用念力的方法你心一直观想它那个地方的时候，那就会把这个阻塞的部分呢把它打通所以它心只在病处。第二个呢是有失言就是其下一寸名优陀那此云丹田，若能止心手齿不善，经久即多有所治。这个是一般道家会用这个 吐纳法里面呢，也是把心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丹田的地方。啊，为什么心会放在丹田呢？它这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一生呢，就是一样，就是气在循环里面最中心点的那个位置哈。啊，那个位置呢，就是叫做气海，啊，就是气海，也就是元气的根源哈，根源在那个地方。所以你那个地方呢，如果是很充足的时候呢，那它等于就是上下它都能够把气运得很顺畅，所以呢那个地方就要守住啊，守住在丹田的那个地方。第三个哈，又有诗言常指心足下，莫问行住请卧，即能治重病。所以者何？人以四大不调，故多诸病患，始由心事上缘，故令四大不调。若安心在下，四大自然调适，重病除矣。哈，重病除矣。这个第三个就是把心放在哪个地方呢？就放在这个脚跟的地方，脚跟的地方。那为什么会心放在脚跟的地方？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呢，心事哈往上的话，就会讲哈心火上升了。会哈，在丁桃一些生，那下面就会比较虚，比较虚的话，所以呢，他就要对治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心那个念头呢，就是观想。所以事实上也有这个坐禅的哈，如果是在这个惊醒的时候，他要注意脚下哈，注意脚下的那个部分里面，其实它跟那个健康也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有的时候为什么会走路不注意这个，就是心在别的地方，所以会跌倒。为什么？因为那个心没有注意到这个脚下的地方。所以有一句话说哈，欲得老寿当温足哈，就是那个曾国藩呢，这里面教我们怎么样养生。养生的一个方法，他就是说他在外面行军在外又读书哈，可是他就是说他的保养身体的一个方法，就是他每天晚上要睡觉之前呢，一定用 一盆热水让那个脚哈，让浸泡那个热水，他浸了15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浸完以后他脚要擦得很干，擦得很干。那这个是一个他的那个保养身体的方法。那里面就是说，因为那个脚底现在也有脚底按摩嘛，就是脚底的那个地方有我们全身的那个穴道，也在那个地方会都有它的相感应区。那所以还是一样让它通畅啊，让它通畅里面。所以呢，从这个涌泉穴的那个地方，还有那各方面的时候，它就用热水，等于是让它呢很能够就是把那个气呢往上能够流出来哈。所以这个如果是境界法师，他是说了，他说哈，看走路的时候哈，看一个人走路哈，就看几个人走路，知影伊的寿命啊，会长啊是会短。伊讲哦，你若走路哈，脚用脚尖走路哈，像跳芭蕾舞一样哈，用脚尖走路那种人，年不过四十。所以我们明天开始，我看你们大概都会。用脚跟，就是脚跟要着地啊，这个是就是气要有，等于让它有冲上来的一种可能性啊。所以它是脚掌未长着地的话，短命之相啊，这不是我说的哈，我不负责任啊。当然长短寿有其他的因缘，不过基本上我们每天都在走路嘛，所以这个走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自己身体能够调剂的一个方法哈。所以这个是观足下，这个是也是一个方法哈。止观里面哈，第一个是要身体好的话，你就心呢就是观足下，所以他说安心在下，安心在下，那么四大自然调适，重病除矣。就是你走路，你知道你现在正在走路，啊，也了解你的脚抬起来踏下去都很清楚哈。第四个，这个就是体真止啊。体真止啊，又有诗言哈，但知诸法空无所有哈，不取病相即然止住，多有所治。那这个是比较功夫好的，就是不管你什么病啊，就是说根本没有病。那更高一点，就是你为什么生病？因为众生病，所以我病。那个是为魔长者的那个境界啊。但是这个之前要先观这个万法里面的一切法，就是 都是虚妄的啊，所以体真实。所以诸法本空的话呢，就没有所谓生病跟不生病了。所以然者，这个我们后面这个在正果上面就要讲那个功夫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这个体真实。所以然者，由一心一想，古作四大，故有病生了。就是四大本身就是一个病相。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四大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哈，就是妄想跟认假为真所以产生的。那这个病呢，是由心臆想出来的哈，所以呢，习性和愿哈，重病即菜，就是从根本上做起啊，就是调我们的心，让那个心呢能够和愿和愿。而怎么样才能够和愿呢？心如何能和悦呢？净明经，这就是维摩经里面有说哈，要心和悦的话，就是何谓病本啊？所谓攀缘，云何习攀缘？为心无所得，就是心要和悦的话呢，没有就和悦了，有就生分别，就生障碍。如是种种说，用止治病之相非，故行人须知善修止法，能治众患。所以这个是病，生病的药单。好，就多苦一下哈，个人再去加油啊，都对啊哈。掏紧紧的心，安心在病的地方，看你哪里生病啊，那个就用心，就其实用心力的力量。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丹田的地方运气哈。第三个就是在足下，第四个用体真子般若的方法，般若的方法。那这个都是要用功夫跟假以时日的啦。所以我说这个是药丹啊。爱去跳油啊，嘛是爱个加落去吼，爱个转，啊嘛爱个转，几啊跳的吼，一摆吼都爱二十天、三十天、三十天才会渐渐会好的。哎，这个是要去练习哈，练习。那以智者大师跟我们做的保证说，如果真正有去做、有去服药的话，应该身体会好的。下面第二个就是用观治病哈，用观来治病。用观治病的话呢，大家看一下它总共哈。总共也一样哦，有四个方法，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六种气，第二个是十二种习，第三个是假想观，第四个还是用止观啊，就是这四个方法。那第一个就是用六种气哈，第一个六种气跟第二个十二种习，这个都是用呼吸啊，这个用呼吸。利用呼吸做一个它的方法，但是这两个不一样啊。第一个用六气的话呢，是吐气的时候，就是我们呼吸哈，一呼一吸嘛，叫做一口气。那在一口气当中呢，它不是用吸气，在这个六种气当中，它是在吐气当中哈，吐气的时候，在吐气当中呢，要看我们的这个。就是五脏六腑是哪一个地方，你觉得哪一个地方不舒服啊，譬如说你是心脏不舒服，或者是肝脏不舒服，肝有病，那看哪一个地方有病，你要用六种气当中的有一个。而这六种气里面，第一个用吐气时观，第二个它是用阴身在治病的啊，它用阴身，所以阴身的治病方法跟吐气的结合，所以这个阴身相很重要。用六种气治病的话，就是观能治病哈，就用观能治病。何等为六种气哈？第一个吹，第一个哈，我们先要把这个六个气的这个声音哈，爱两毛丢哈。台湾国语也不行哦，这个要把那个语音念清楚，因为他用阴声啊。他用音声，所以吹啊，那个境界法师讲这个，他就会说吹车吃微吹啊，呼喝呜呼，要把它哈、啊，要正确的把那个音声哈、啊，要念出来的地方哈、啊。那第一个是吹，第二个是呼，第三个是吸，吸一吸，啊吸哈、啊，第四个是喝。第五个是虚虚，第六个是细啊，第六个是细，此六种习哈，一一皆于唇口之中， 他下面是用方法了哈，这样存口之中想心方便转侧而坐，这个是他的要诀哈，他的要诀就是看你是什么病啊，看你是什么病，然后你要怎么样子呢？要念那个声音，但是下面哈，下面这个落于座中，这个下面开始我们不要，这个文不对的。这个是文不对的，这个一直到第63页的第二行至圣那个地方你把它夸起来，这个我们都不用，好，都不用，而反而是要看讲义上面哈，大家请看一下讲义上面那个六种气下面有没有一首偈颂，那个偈颂其实是本文，本文的偈颂，那我们用那个本文的偈颂来讲配合，他就说心配属喝肾属吹，皮肤肺是肾皆之啊，肾系啊，皮肤肺系肾皆之啊，肝脏热来虚自治，三焦拥促淡言息，这个就是五脏对的那个音声哈、啊。现在就是想心配属喝。就是如果心不好，心脏不好，不是心不好啊，不是心不好啦，是心中不好啦。所以说那心中不好的人哈，以这个用六种气怎么样子来修呢？他说用心的观想，在呼气当中哈，你的吐气的时候，他这里不是讲一一皆于唇口之中想心方便吗？就是在吐气当中呢，你那个嘴巴那个嘴唇哈、啊，很轻声的念那个喝字，念那个喝字，念的时候呢，那个外面的人是听不到的，这比金刚念还要小声。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那个是要那个声音进去里面的，他要去震动里面的这个心脏，用那个声音要去回去震动你的心，所以那个气不出去的，所以他这个是虽然是吐气，气吐出来，但是他声音其实往内的哈。所以口唇哈微的念音哈，同时呢要这个喝的这个声音哦来影响你的心脏，然后因为吐气蛮长的嘛哈，就是一口气那个吐气的蛮长，所以在这个吐气的当中，你那个喝字是有一个震动频率的，震动频率，这绵绵密密的喝进去你那个心脏的地方啊，要很清楚那个声音像，声音像哈，所以心脏要有感觉，就是你那个喝字要回到心脏那个地方。他说这样子做七遍到十遍，啊，七遍到十遍，那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不一样啊，这个是用心来说哈，下面我们就不讲了，就是心配属喝。那你如果是肾脏不好的人，你就吹，你的声音就吹，嗯，气化埋了。那你不要讲说干嘛呀哈，后面会讲说哈信，说身体要治好的话，你要相信这个法门。那也有一个这个潜力可循啊，这个高登海居士哈。他有这个小主观的讲义，他自己本身就用这个病来这个方法来治病的，而且他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呢调得很好，所以他这个是他说这个是有用的，真正你去练习的话是有用。可是那个慧信长老说，那时候他讲这个的时候，他去请教高登海居士，然后高登海居士也跟他教，但是他说他没兴趣，所以他也没学。这是慧老说的啊。但是高登海居士他说哈，他这个方法呢，曾经用这个方法，他说立刻实验哈，当他学到这个以后，他就去今天晚上哈，就看是呼还是喝还是吹哈，他马上就去用哦，你猪都关起来哈，立刻实验，他讲他立刻实验，当时奏效，这条药就好用哈，一个马上哈，伊身体哈都有改善。不过这里面有说哈，那个肺的话是念细哈，那个肺念细是呢，如果是肺病很严重的话，严重到有吐血的状况的时候，这个不可以用哦。所以这个是调这种轻病的哈。如果是肺里面已经有破洞了，那你又用这个细的这个声音进去哈，跟它震动的话呢，可能会更不好。这是附带一说了。 附带一说。所以如果心配属喝的话，就是心不好先喝，喝那肾是吹哈，肾是吹。那如果是脾的话呢，是呼啊，你就嘴巴里面就是念那个呼字。不过要注意哈，就是吐气的时候用，因为后面十二种习是吸气的时候用，刚好相反哈，两个的方法刚好相反。脾呼的话，那肺的话呢，肺病哈。肺有毛病的就是细，他说这个是肾皆之啊。如果肝不好，我看这个是很多人都会觉得他肝不好的人呢，他说呢肝脏热来怎么样呢，虚自治啊，就用虚，那每天呢你就会听到那个人在一直在虚。不过这个不是要给人家听的，你要自己回去哈，去震动，最主要还要去震动那个五脏哈。三焦哈，三焦是什么呢？三焦哈是六腑之一啊，我们讲五脏六腑嘛，我们六腑之一啊。那三焦就是有上焦、中焦跟下焦啊。那有的说是在胃的上面的那个地方就是上焦，那胃的中间的地方是中焦，然后在膀胱的上面那个是下焦啊、哦，下焦，这是比较就是窄的说法。可是也有的说是这个颈部哈、哦，颈部以下到胸部那是上焦，那胸部到这个丹田那个地方是中焦。那膀就是丹田以下到膀胱那个地方是下焦，这主要这个是六腑啊。我们讲中医里面有讲五脏六腑嘛，六腑，或者有说这个三焦就是属于消化系统啊，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不好的话呢，就用这个什么息啊，用这一个字，这是第一个六种气的这个治病方法哈。再来的话，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十二种习哈，十二种习，十二种习跟六种气的不同。前面的六个气呢，是用身相在治病。那这个十二习呢，不是用身相，是用什么呢？是观想这个气息的功能，就是那个呼气哈。吸气啊，就是它那个吸气吸进来，就是我们现在呼吸，你那个那口气吸进来的时候，那口气有什么作用？是要去把它让它们到达什么样的地方，跟要治什么样子的病，所以是指功能性的哈，就是要先相观想，借用这个吸气来观想它的功能性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哈。下面讲次有失言，我们已经跳到63页的第二行了，所以这中间的那个文是错的，因为对峙的那个五脏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不讲哈。下面说次有失言，若能善用观想哈，运作十二种习啊，能治众患啊。第一个上习哈，第二个下习、满习、交习、增长习、灭坏习、暖习、冷习、冲习、持习，十一是和习，十二补习啊，这个是把它这个十二个习啊，让这个标出来。下面讲它是有什么作用哈、啊？那就是此十二习皆从观想心生啊，这是观想，用观想的方法，已经开始在练那个观想的方法。为什么可以用观想方法呢？这个是运用一个佛教的很重要的原理，就是心生则种种法生啊。所以你想这个心，这个气进来的时候，能够对治你哪里的身体不好，它就确实有这个功能。所以这个是观想心生啊，经列明十二习对治之相，是哪一些我们的身体情况是哪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就要用这个方法哈。第一个上习哈。上习治沉重，就是说，假如我们哈，今就是很沉重，就是身体哈不灵巧，不是很敏捷，就是很沉重啊。其实也不见得胖哦，胖后面才会讲哦。就是虽然身体也很瘦，可是呢，就是按你。紧当啊，辛苦啊，紧叮当，那怎么样呢？那就是要用这个吸气，吸进来的时候，每一口气进来的时候，那个气呢，就是要让它怎么样子呢？观想这个呼吸气哈、哦，是清阳上升的，这叫做上习啊， 清凉上，所以你心时常是往上的时候，就对治我们这个身体的往下沉重这种情况哈。那第二个下习就刚好相反了，下习治虚弦，那伟人看了噗噗哈，假如哈就进赶快拔豆一块的时阵，那你那个气进来的时候呢，就要让它怎么样下习，就是。吸进来的时候呢，那个气呢要让它怎么样子呢往下、哦、就是所以那个吸进来的时候尽量能够不但到丹田了、啊、事实上还可以到这个在下面到脚底，就观想你那口气一直到下面去了、哦、这个是下吸至虚弦，满吸至枯极、哦、交吸至肿满，这就是相对的、哦、就满就是吸进来的时候你观想这个呼吸是很充满的哈，充满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这个整个四大哈，就好像啊你，好像那个树哈，无水赶快哈，很枯燥，而且极就很贫瘠，跟它一个头巾扇，一个枯极啊。那这样子呢，就是缺少这个气息嘛，所以就用观想你这口气呢是很饱满的。很好的，就是进来是满吸。可是呢，如果全身哈都很肿满的话，就是里面吼拢乱乱哈，这间厝里面拢乱乱的时阵啊，就辛苦里面吼拢安尼，哎，他较乱乱的时阵啊，这是自己的状况的话，那他讲交习，交习的意思呢，就是吸气进来的时候呢，你要观想那个气让这些东西都出去了，所以交呢就是把它呢就是散发出去了。散发出去啊，就好像那个把这个这个。东西呢，你已经把它焦灼，就把它处理掉了，这样子。可是其实它重点是让它说散发的意思哈。所以焦习至肿满，增长习至累损，灭坏习至增盛啊。这个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很虚弱哈，累是虚弱哈，而且呢就是损，就像四大一样，就是老是都是很不好哈。就是很虚很缺的话呢，那么你就要增长习。我进来的时候呢，一直让那个气息呢，又感觉是什么样，很增加我们的那种能量跟气息一样，就是增长。这是用观想的，其实那口气都一样啊。但是你观想你进来的那个气是很好的，很殊胜的，然后呢，把你的这个身体有病的地方呢，都去对治它。就是增长习啊，念坏习至增盛啊。这个增盛的话呢，就是我看注解想，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较胖啊，太胖的时候呢，你就要让那个呼吸吸气进来的时候，要把这个里面的东西啊，要让它的，他讲叫有机体，要让它呢减少一点，嘿。这书讲得太好了，就是吸气进来的时候就让那个脂肪呢 要消失掉一些，所以你看呼吸当中就可以什么可以减肥啊，这个就是用什么呢，这个就用灭坏习啊，你吸进来的时候是把你那些脂肪去掉一些去掉一些，所以你吃不是吃东西啊，你吃东西有办法的时候你尽量吃，但是我呢吸气的时候就有办法把它对治出去啊，所以就是灭坏习，暖习至冷热，冷习至热哈。这后面会有假想观的时候，其实就有点易用这个，就是你辛苦点点哈，弄筋令哈，卡令对人哈，四肢哈，卡就弄筋令的人。那吸气的时候，你就观想你这个气是很温暖的，啊，让你的四大呢都能够增加温度。而冷习至热。所以警告老公爱人吼，可能都爱观想吼，观想讲吼，现在呢这个吸进来那个是像那个冰块一样的这种温度啊，那这样子呢就会把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啊，就把它调节哈。冲习哈，冲习至壅结不通啊，这个就是讲说壅结不通啊，就是都有阻塞的啊，阻塞的，所以利用这个气息把那个阻塞的地方把它冲过去，通过去啊，这是冲息湿啊，实习啊，是战动啊，战动就是时常会 抖动啊，发动发动啊，我们现在讲应该叫做什么？帕金森病啊。那帕金森的话呢，就是全身手脚会一直抖一直抖哈。我们叫它什么？持续自颤动。什么持续自颤动呢？就是吸一口气，那口气让你定在那个地方，用那个。所以我们有时候紧张哈，会发抖啊。要上台的时候，那声音也会发抖，全身会发抖。那那个教官就会教说什么样子？吸一口气啊，深呼吸。那那个就是什么？控制住啊，就是所以这个就是持息啊，是持息。那它的用意就是说，让那个吸气的那个能量哈，把它锁定住。定住的话呢，那你那个身体呢就可以控制。本来是大动的，现在是小动；本来小动的，现在人家看不到你在发抖。啊，就是这个是持息自颤动，和息通治啊，四大不和。就是四大如果不调的话呢，就用那个呼吸，我们常讲说绵绵密密哈，很温柔的那个样子哈，来自调和，让自己身体很舒服。所以一般讲前面的这个呼吸的时候呢，其实要的那个境界就是在这个地方了。其实你那个后面的那个六妙门里面哈，属习啊，属习要到随习的这个功力的话，就是让你那个呼吸呢是很顺畅的。那呼吸如果很顺畅的话，这个人基本上身体也会蛮好的。这和习通四大不和，补习哈滋补四大衰哦。这个就是说和习哈没有办法和的时候呢，就是有欠哈。那咱今嘛讲哈，四代不调的时阵爱加补哈，就爱去补，你要是爱加补嘛。那他这个是什么？吃什么补呢？补习呀、啊，就是那个呼吸哈，要能够补足我们四大有缺的地方，靠这一口气哦，都有这个能力啊。这个我们用这样子讲哈，就是把它消文过去啊。这个是十二种习，他下面讲哈，正面的来说哈，善用止习哈。善用此习啊，可以骗治众患。所以我想智者大师大概中医的这个程度也不错哦。所以他讲的很决然的，就是善用此习啊，可以所有的病哦，都几乎世间一般的病哈、啊，都可以用这个吸气跟观想的方法结合，然后看哪一个地方有毛病呢，就用它来治、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已经是属于观想了。就是他用利用的东西是什么？呼吸，就利用呼吸再加观想，用之思索则更深重患。所以我看吼，咱念过去就好了啦。因为现在也没人教，也没人教，医生说吼，那用对吼，药要吃对的时阵吼，会用治病；那吃不对的时阵吼，更加害哈，更深重患了。因为他这是都是冷热哈，然后上下，结果你没有。对治好的时候呢，会更糟糕，是推之可知哈。这个是第二个，啊，这个第二个。下面呢说自有虚言，善用假想观，这就是第三个。第三个就是用假想观能治重病哈。那么如人患冷，想身中有火气起，即能治冷。此如杂阿含中自残病逆法。七十二法中广说，所以大家自己要再去看杂阿含，杂阿含里面有讲，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如果有禅病，就是修止观的时候产生的禅病呢，那杂阿含里面说要怎么去对治。另外来一个，就是说这个假想观就已经不是前面的，前面已经是观想，但是它是用呼吸，这个假想观就没有了，就是凭空假想了。他不用这个呼吸的哈，呼吸的，他就是说像有的这个瑜伽师哈，他们就是在高山上打坐的时候，那很冷啊，所以是这个生存条件不是很好的时候，可是他们的功力够的话，在那种打坐，那外面明明很冷，可是他就是有办法能够观想热气，哈，观想火，观想火，让自己的四大里面呢，其实不会受寒。啊，他这个功力就蛮好的，这个是也是调出来的，所以这个是甚至他都会流汗， 哦，热到流汗了。你是安尼规下米胚情到不得了，但是人一坐下来其实呢，他用观想方法，确实有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方法。那么我们中国古来呢，也有用这个方法的哈。我们讲望梅止渴啊，这句成语是哪里来的呢？这个是曹操带兵的时候啊，曹操带兵的时候呢，曾经呢，这个是作战的时候，这个是整个军队哈，在这个征战当中啊，就是缺乏水啊，没有水的时候，那所有的人准备斗地的时候，那曹操就跟他们大家说，说望梅止渴，连望都还没有望呢，他说前面有一大片的这个梅林啊。梅林哦，在那个地方梅林，我们就可以采那个梅子来吃。采那个梅子来吃的时候，那这个口中就会生津液啊，你就不会口渴。他只用语言的方法而已哦。那大家呢观想这个梅哈，你现在嘴巴就已经生口水了哈。所以这个是假想观的，假想观的方法。下面哈，就是又回到正题了，跟子一样，就是说自有虚言哈。是有失言，但用止观呢，简析哈，身世大中哈，病不可通，不可得，心中病亦不可得，重病不惧自菜，好，根本连去什么样子，连去对治他都不用，为什么？那个这个找不到哈，逆病了不可得，就是只用简析哈，看它是藏在哪里呢？是四大里面呢？就是找不出来哈，就是病不可得。啊，这个已经有，般若啊，这个止观用般若的这种方法，而且已经不是文字般若，啊，是观照般若的一个方法了哈。心中病啊也不可得，就是说不但四大没有，病没有，心也没有。啊，心的病有没有？那所谓的不可得哈，它这里面所谓的不可得，就是说它只是暂时存在，就是我们到最后会讲，它这是一个因缘法啊，因缘的存在是有因有缘，那现在这个现象产生，那这个因缘其中众多因缘，众多的因缘当中，其中有一个因缘如果缺了的时候呢，那这一个法就不存在了。所以你要让他永远都在那个地方，这是了不可得的啊！所以就纵使是病啊，纵使是这个四大五蕴的病啊，最多呢也是这一期报身里面所呈现的，因为它这是一个因缘法，所以在这里面讲说，如是等种种说，用观治病不同啊，善得其意啊，皆能治病啊。必有差理哈，当知，就是说，如果善得其意啊，这个是关键啊，反正是关键。所以配到后来的也都是说，要有智慧，要有智慧。第一个看是什么样子的因缘，第二个是对治的时候要什么病，要用什么药，这个都是要善得其意啊，善得其意。所以。如果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话呢，应该要先做一分的分析跟了解，然后如果是众生呢有病的时候呢，也要观察说，哎，这个是真正的有病，还是呢这个有一些误解啊，有一些误解，或者是呢有一些疑病啊，疑心病所产生的。所以他在这个阿含哈，这个在杂阿含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举例哈。举例里面呢说的也很有趣啊，就是讲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真正的毛病哦，真正的病要去对治它的时候呢，概率不太多，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的心病啊。所以杂案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里面举了很多例，其中一个例子里面哈，就是讲到说社会国里面有一个长者哈，这个叫做陈居，早晨的晨啊，居住的居，那么他家里他就是长者嘛，是家里很富有，那么他有一个那个婢女哈，早干哈，那这个婢女呢，就是面貌极丑，竟拍垮了。所以因为她是面貌极丑啊，而且又身份卑下，所以呢，家里大小大行细行哎，这个较重的哈，比较重坡的哈，都叫她去做，叫伊去挂草，叫伊去破茶，叫伊去打水哈，较重的工作拢叫伊做，哎呀嘛真灵魂啊， 一进入分去做就是讲啊，我想我都较歹啊，较歹就做较重的话紧啊。所以有一天他去提水的时候哈，啊，就以前古代就是到那个外面的那个河流那个地方啊，去打水啊。一去打水的时候呢，刚好他在拿水的那个地方呢，后面有一棵树，那一棵树上面呢，刚好有一个美女呢，她刚上吊，才刚刚哦，但她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所以他去拿水的时候，他看到了，哎，水里面就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在那个地方啊。啊，他心里想，哎呦，原来我这水哦，因为他在家里还没有照过镜子啊。他说，原来我这么漂亮，他自己想，我端正如此啊，如果用我这么端正的美貌呢，为人。夫人小姐哈，绰然有余啊！我讲我做虎林哈，做休假哈，其实绰绰有余的。是安怎哈，叫我做这早干了，做这粗工哦，是讲哈，刚刚哈，就唔得嘞就对啊。所以呢，一气之下就把那个他跟他去拿水那个瓶子嘛哈，他把那个瓶子打破了，然后就回家了。回家以后，他咚咚咚咚 咚走了，怎么样？坐到他家小姐的那个房子的那个帐宝帐中啊，他坐在那个宝帐中呢，端坐默然不语。嗯，他现在是小姐啊，所以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坐得很端正，默然不语啊。叫他去做事哈，伊讲不做了哈，不去做了。啊，人家问他哈，人家问他。他就把这个他说我这么端正，我是小姐，我是夫人，既然你能看不清楚啊呢，能看不清，所以啊就不肯下坐。那大家没办法怎么办呢，就拿了一个镜子，因为他的原因病在这里，拿了一个镜子，拿了一个镜子来给他看，你看看你看你看你看你是谁家什么款，结果他一看的时候看到那镜子里面是一个很赖的找人哈，一讲哦，这镜歹不是我歹，镜丑啊，他说是镜丑，你们拿一个丑的镜子来照我，我很端正，我亲眼所见了，我很端正啊，我很端正的，所以就不信，所以没办法，那怎么办呢？他说，那你再让我们看一次，就大家要求他哈，带到这个刚才这个泉水的那个河流水的那个地方去看，就去看。到那地方去一看的时候，因为是经过折返折腾了，再然后再一看的时候，那个美女已经变丑女了，因为那个尸体哈，有开始那种腐化哈，那个要做那个无常想的时候，观死尸的那个像都出现，结果再往这个河水里面一看的时候，一个地方惊掉哈，一个地方惊掉，所以呢，他在看，哎，大家跟他说，你看看后面那个是什么？结果一看的时候才知道，看不到起来了。所以才深大惭愧，这个是阿含里面讲的哈。所以见影起病，他的结论就是说，因为看到影才破病，所以哈，还是爱找那个影，要照影，要找那个影啊，要把那个问题出来，然后病就会好。就是说问题出在哪里，还是要找那个根结啊，就是。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它还有很多的，我们讲说杯弓蛇影哈。中国这龙文编译里面讲说杯弓蛇影的这个故事，其实后来看到了杯弓蛇影是佛教里面的啊，杯弓蛇影佛教里面的故事，但是呢传到中国以后又把它有一点改写了哈。那个是说有一个人他在喝水的时候，他认为他这个杯子里面有一条蛇，结果他误把它吃下去了，他感觉他吃到蛇，你刚刚一讲就说他来宾，这个也是真亚汉故事里面讲的，而且他说他就开始生病，因为什么呢？他吃到蛇了，吃到蛇，所以每天就想我中毒啊，我吃到蛇啊。那有一个智慧的人呢，就跟他要医他这个病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古代哈，这个上厕所除了这个茅坑之外，他们大部分有那种容器啊哈。他就先在那个容器里面放一条死蛇，然后呢没有让他看，然后让他去大号，然后就说放出来啦，放出来啦，然后打开，哦，果然那只蛇已经出来了，啊，他是病就好了。 病就好。所以这个故事是其实是增压里面出来的，后来呢变成是杯弓蛇影的故事里面哈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些病哦，这是什么骨什么怪毛病都有了哈，那就要看是怎么样子的方法去对治它。在止观二法哈，若人善得其意，则无病不治哈，就是要善得其意。他已经讲两次哈，善得其意。那怎么样善得其意啊？这个要有智慧的啦，是要智慧。哎呀，所以佛是最得智慧，为什么？他三世因果都了解嘛，所以无病不治哈。但今时人呢、啊，根基浅钝哈。作此观想多不成就，故事不流传。所以我们讲了半天一个小时讲了半天其实不要用了。为什么？跟你讲说但今时人，那是什么时候的人呢？隋朝啊，一共也是讲隋朝的人已经根基已经较歹啊，浅钝啊，已经都不成就，所以都传下来已经有变样了，所以不流传所以更何况我们现在，所以我们只是做一个消文那又不得以此更邪气数修良恐生意见，这里已经有说了所以多不成就更何况不学佛专学这一些东西，为什么呢？不满足于前面的六气十二习更学气数，就是气功再学气功修良有一种说法是断食，就是学断食法，还有一种是说修法术用法术来治病。那这样子为什么不能学呢？恐生意见，就是有其他的枝节问题都会出生，如金石草木之药能与病相应，应可服了。其实智者大师不反对不反对说用一些金石草木的药，如果能够把身体治好的话呢，可以拿来当药饵下面那个服饵的饵呢就是药饵，如果确实能好的话，他不太反对就是智者大师，这在摩诃止观里面他有说，可是大前提是要善得其意，还有就是身体要能够真正的能够治好这个是前面四大五腑的毛病。然后第二个就是鬼病若是鬼病当用强心加咒以助之以助拒之就是他只是用这一句话里面就说，如果是鬼来找麻烦的鬼来找麻烦的话，那用什么方法呢？强心，不是去吃那个叫做什么救心有那种救心不是的，他这个强心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止观止观的那个心力要稳固住就是你的修法。如果他这里有没有强心，就是说你本来是用什么修行方法，这个要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学要广行要专，就是如果本来你就是修持大悲咒每天都有持，而且持很多的话，那就是强心的部分。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修持的那个功力所在，那你就用那个东西来对治然后加咒，因为鬼神这个咒语有时候是就是说可以跟鬼神通的所以你就用持像大悲咒、守灵咒，或者是那个这个基本上也是你平常就已经很熟悉的咒语，或者是用佛号本身也就是一个咒语，阿弥陀佛本身就是一个咒语就用这个咒来助之之。如果说有修止观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因缘就是当我们在修定当中，除了自己本身前面会有四种魔的话，有的时候因为鬼道的众生，他有善鬼也有恶鬼，你是魔鬼那个恶鬼，就是善恶的那个恶，有的时候有恶鬼，这种恶鬼的话呢，他不太喜欢修行人，所以他看到修行人的时候他会找麻烦这个有，不过也要基本上有相当的功力才会有这个情况。那我们在那个教理上会了解到，这个舍利佛他是很有名的，他是头痛的，他身体里面他时常头痛，所以在守楞严经里面有讲说如舍利佛遭危害鬼，危害鬼，那这个危害鬼里面呢，到增压含里面呢就会有说明 就是说以前舍利弗他为什么会头痛的原因，就是他在七色劫山里面他打坐，而且他真正进入到金刚三昧里面，他在打坐里面进金刚三昧。那入定的当时呢，就有两个鬼从空中过去，一个呢是恶鬼叫做伽罗，一个是善鬼是优婆伽罗。那他们本来是遥见舍利弗在那个地方入定，本来不为一家鬼看到他几个出家人就在入定挑战过来看看，就看到这个舍利弗在入定里面，这个恶鬼就对这个善鬼就说，你相信吗？我今堪能以拳打沙门头，他说我的力量很重要，你相信不相信？这个人虽然是修行人，我的拳头有法度打他的头。这个善鬼就跟他说，你不要起这个念头啊，你不要起这个念头。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沙门是世尊的弟子，而且聪明智慧最为第一，就一再劝他，也劝这个恶鬼。可是这个恶鬼呢又再三的说，我能堪任打此沙门头，就一直就说我有力会打这个出家人的头这个善鬼说，如若不听我者，你多加我要行走，所以你要打出家人的头的话下面很麻烦。他说我行走那个恶鬼他就对他说，你在怕什么啊？你怕这个沙门吗？你为此沙门吗？那个善鬼对他说，哼，我很怕，你不怕我很怕。他说你如果用手打这个沙门的时候，当你打下去的时候，地就会分两边，就会有马上有暴风急雨，地阶震动，诸天惊怖，四天王之我们永远不得其安所以这个恶鬼听到了说，你罪你起我不相信。所以呢这个恶鬼就打这个舍利弗的头。那舍利弗他当时入的三昧是金刚三昧，那他的打他，那当时呢天地大动，四面暴风急雨，处就是突然就是有一些这个现象，地也马上分作两半那个恶鬼就进去了，就是马上就堕那个地狱里面。可是舍利弗在这个三昧里面他完全不知道，他完全没有感觉。所以他从三昧起来的时候呢，就到那个迦兰陀族尊者世尊那个地方，就跟世尊顶礼坐在一边，都不恭维一跟他没事情都不恭维。那佛就跟舍利弗说，你身体好不？就释迦牟尼问他说，你身体好吗？他说我身体不坏啦，不过他比较痛了，你看啦，我头痛啊。那世尊就跟他说，他说有一个伽罗鬼打你的头，刚才有伽罗打了，如果鬼这个鬼如果又打须弥山的时候，那须弥山也会变两分，还好你入金刚三昧，这个三昧力没有伤害，所以否则的话你如果出定的话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说知道说鬼神作乱也会生病，也这个是在佛经里面有这样子的公案，可见的病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四大或者是五脏里面的病就是有的时候鬼病，不过如果是鬼病的话就很严重的就是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当用强行加咒以诛之就是要修止观了。下面是我们最常讲的若是业报病必须加注修福忏悔换极自灭。所以智者大师说，如果是业报病的话呢，就是要加行加行的话呢是要修福跟忏悔，这样子呢就没有业障病。这个我们佛法里面有一些专门术语是在我们佛门里面很熟悉的，譬如说业障病，世间人没有讲什么业障病这都马上自己在说业障病。你要跟医生说我这业障病一天不会了，医生一天不会。还有我们常常有讲一些什么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个不可思议也是佛门里面是专门的，而且用到很频率很高的。可是现在讲说什么样的病叫做业障病我们很喜欢讲那不顺利都说业障病那事情不好叫我妈妈说我业障，这个是概括性的说法在这地方讲的业报病业报病里面是属于就是因为这个报 有这个业报，使我们不能修行，叫做业障病。啊，就是特指障住修行的一个因缘，不论是身体或者是外在的。啊，其实你本来要去修行了，突然呢生病了，那这个就是业障病。就是他不要你去修行，或者你本来要去诵经或什么，突然呢就是人家约你去外面逛街啊，去买东西啊，这个才叫做业障病。可是这种业障病有的时候也不是业障病，因为你也可以不要受他所牵引啊，所以他也很可能只是考验我们的一个功夫的一个可能性啊。比较特指的哈，就是像我们讲说，像孟山老和尚哈，他是一个出家人，结果他呢碰到一个大时代的环境里面呢，必须要去坐牢，或者是不能修行啊，甚至回到这个在家的身份，这个是力不从心的，没有办法自己来掌控的，这个才叫做业障病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了解哈，确实我们有业障啊，但是就是因为有业障才要消业障啊，不是因为有业障所以我就是业障哦，这个可能我们这个观念上要了解一下。还有时常把这个业障当一个借口哈，我不爱修的功夫业障哈，我不爱盖嘛功夫业障，这个不是本意啊，不是本意。还有不要随便说人家业障。我们哦讲业障只可以讲自己哈，别人家来有什么情况的说啊，你这个都是业障，然后骂小孩的时候你这个业障鬼，这个听多了有的时候是不是万法唯心造，心生则种种法生，本来没有那么业障，天天听业障又不听阿弥陀佛，就是真的就变成业障。业障最显现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临终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哈。正念提不起啊，是一个业障。还有没有助念因缘，就是一生念佛，可是住临终的时候有这个冤亲债主来障碍出轮回的话，那个就是业障现前，那这个是蛮危险的哈。所以这个我们了解要怎么办呢？要修福忏悔啊，就这个他只用四个字啊，可是四个字是我们要用的，我们有的就是如果有给我们修复的机会啊，我们要掌握，因为这是我们消业障的机会啊，这是在三宝里面，修复是消业障啊，所以要真的去做。为什么呢？这个不是好事哈，就是给别人的坏事，如果自己好像我打别人做下来还败，做下来贼哈，这个是修复哈。然后过去已造的我们就忏悔啊，忏悔可以把业障消除，所以这是一个功课啊，是很好的一个观念，也是功课。所以换己自念啊，就是你每天洗每天刷，到最后那个法器就很清洁哈。换己自念，此二种治病方法哈，若行人善得一义啊，则可自行亦能见他，况复具足通达。就是说假如了解的话呢都可以用啊，更何况啊兼他啊，就是还可以帮助别人啊。不过这个是小止观啊，这个恐怕还要再去加强这个四禅波罗蜜跟摩诃止观，甚至其他的这个大乘教法里面啊，这个都还可以引申旁用。我们用这么一点点一定不行的，会害死人的啊。若都不知哈，则病生无治哈，就是下面讲的病比较严重的。第一个就是若都不知啊，就是有病也不知道病，或者是有病因缘哈搞错了，那病生呢就没有对治的方法。那下面比较严重，就非为废修正法，就是没有办法修行，就有修行的因缘呢没有办法掌握，非为废修正法，亦恐生命性命有虑啊。岂可自行教人啊？所以这个是警惕警告我们啊，就是真正通家哈，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的。我们时常哈都是逆医，知道一点点的时候，就是哈这个是这个慧心法师说的，一帖药传三次会害人。一共的哈，一共哈，咱拢够在团来，啊，这个病有千奇百怪的，可是哈，这个医得好这一个人不一定好医得好别人，可是这帖药哈，这个是通行天下的话，他说抄写三次哈，特别要抄三拜哈，也还稀啦，这不是我讲的， 是故欲修止观者哈，必须三解内治内心治病之法，内心治病之法很多，岂可据传于文哦？所以病很多了。我们众生呢，在三界之内都是病的哈，所以要佛来医啊，佛是大医王啊，那不可以说自己看一点点哦，都哈挖龙灾啊。这个《孙子兵法》满街飞啊，啊，你店里面你都会去看到那个孙子兵法，其实没几个是真正能够知道作战之方的，所以那个东西拿出来善用这个方法的是要有相当的功力的哈。所以他下面讲若欲习之啊，当更寻访啊，所以真正要学的话，这一科的话，那就是要用心要寻访啊，无论是资料上或者是善知识上面来说，要再钻研。上来所出啊，就前面讲的只是四其大意啊，那如果大家还有意识的话呢，摩诃止观啊，摩诃止观里面讲很多治病的部分啊，讲很多正一啊，可使用之啊，恐未可成案啊，就是说你讲真正要用的话，不能只有用这一个哈。下面哈，就是提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说我真的用这样子来治的话，有没有用？这样说问也用心坐中治病啊，就是我在打坐里面，就是修禅当中哈，止观当中要用这个来治病，有没有效？不好啊，不好。讲了半天哈，最后来问了一个哈。到底有没有效？他说有没有效，看有没有记住下面这十法，若记十法无不有益，就是十法都有的话就有益处。下面就先标这十法，第一个信，信用情恒住缘中，别病应起，方便久行知取舍。下面那个是持护，不是善护，不是，还是善护是遮障哈，这是那个字不改哈，还是善护。那下面就是稍微解释一下，所以如果记住这十条的话呢，就可以治。那我们呢就看它里面写什么的。第一个是信哈，就是相信哈，相信这个方法啊，相信前面讲的，譬如说六气哈，或者十二种息，或者是止观，最重要就是止观、般若、禅定的这种方法可以治病的。所以我们学佛哈，学佛不论我们原来带来的报体是怎么样，如果真正学佛有上道的话，身体应该是会不会越来越差哈，就是用这个方法的话可以维持。当然生老病死成住坏空，这是会有它的一定的变化的那种旋律。可是呢，如果说用这种止观的方法，它的那个新陈代谢哈衰竭的那个会比较迟缓，所以这里面是劝我们要修真正的就是止观的方法。那世间也说啊，你去看医生，你要相信啊，你要信这个医生哈，能够治我们的病，能补哈。你去看的时阵哈，你嘛唔好带着说敢有影敢有效哈，迄款的心来用这款的心哈去看看哈，干那吼。我先搞一块哦，那个信心失一半哦，一定治不好的。所以慧老他在讲这个信的时候，他就说，他的有一个居士啊，他说要去看医生，人家介绍他去看一个很好的医生，那都是中医啦。所以啊，那个去看的时候，那医生就问他说：“你头也听喂？”那个居士就说：“你看嘞。”然后问他说：“你八道也听喂？”你说：“你尴尬嘞。”所以问他几个问题啊，他都反问他。那个医生啊，到后来就很火大，他说：“你去隔壁看另外那个姓庄的，找那个姓庄的医生。”叫他隔壁去看的那个医生呢，兽医，开兽医的。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基本上你对这个医生呢，都已经要考他的话哈。那就不要找这样子的医生。那学佛也一样啊，就是我们学佛的话，你对既然选择这个佛法的话呢，下面会有讲说哈，未损不生一棒，就是不要就是还没有火候还没到的，刚刚我干不好干不好啊那哈。不过慧老有说，他说那个中医啊，就是说胸高一起看哈，一进来就看了，看气色就知道你的病在哪里啊。说望闻问切啊，那个切就是把脉。慧老不太相信把脉的啊，他 他说哈，去照 X 光哈，或去抽血检查哈，可能够较准一些啊。他说更有趣的是，古代啊，说男女授受不亲啊。他说你看那个电影电视里面那个以前的人看医生啊，如果女生看医生的时候是一条安线看灯灯啊，人在外口安尼，那个医生又看那个网那个安线在绑嘛，伊讲那有可能安尼吼，那个做样子的啦。啊，他是怎么说？不是我说的。啊，所以他是讲说我们真正要看医生的时候，你要找对人哈啊，看对医生，然后你就要信他哈。所以第一个是信此法必能治病啊，就是相信啊，相信这个法。所以我们呢，这个是对仪来说的嘛哈，信跟仪好像。那我们法也是一样，仪人仪法仪治。怀疑自己，我敢有法度哦？哎，阿弥陀佛，敢没讲过？这个疑字也是一个大麻烦哈。然后疑法，对佛法呢也怀疑。三千年前讲的，几乎敢无法用。还有就是疑师啊，那这个人哦，比我还惨哦，居然在教我，那这个也没用的哈。所以这个是信。下面用哈，就是何谓用哈？是随时常用，就是时常要像前面的这种六种气啊，十二种习啊，你不能哈一曝十寒，就是时常要用。那勤的话就是专呐，专了哈。何谓为勤？就用之专精不息啊，取得菜为度啊，就是每天就是除了谁要用之外，第三要用心啊，就是要专精不息。第四个何谓助缘中哈？助缘中就是说刚才讲那个。对于这个你所缘的哈，要攀缘住的话呢，要守住那个缘哦。所以细心呢、啊，念念依法而不依缘哦。莫跟你讲这行，你有学这，明仔再讲这行，搁学这学迄个哈，跟你放屁就去放屁。明仔再呢，要过去推拿就推拿，后天的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个方法哈。就是很多的我们什么疗法啊，民俗疗法啊，这身体很好的这个什么东西啊，试验场所啊，到最后是病在哪一个也不知道。所以不易言哈、啊、第五个何谓别病因起哈、啊、就是说要知道是什么原因起来的，就是对症下药，前面有病因缘，有业障病，有鬼病啊，用错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所以要知道具如上说。何谓方便哦？就是善巧方便，普纳应心缘想善巧成就，不失其宜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在操作的时候就要自己要去修正善巧成就，就是说我们一定在最头先的时候会不熟悉啊，难含隔阂的不顺，那你就要慢慢练，慢慢练啊，善巧成就不失其，就像小孩子在学写字一样啊，就是要多练啊。他为九行哈、啊，为若用之哈、啊，未及有益，不计日夜，当常习不废啊。就是如果说没有办法马上哈、啊、立竿见影的话哈、啊，哦，一讲哈，这个一边一点哈、啊，加了马上好的哈、啊，这有问题啊。所以要有一个长时间来调练的哈，所以要长习不会。第八个是知取舍哈，就知义及情用，损则舍之啊，微细转心调治啊，这个是大学问啊，大学问啊，这个东西里面穿插的因缘，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其实也不见得好；有的时候坏，也不见得坏。可是呢，就是自己，我们自己最知道，自己最不知道。其实身体来说，你自己本身是最好的医生。啊，就是你会，因为我们本身有一些免疫系统，会去做一个自己来修补的工作，所以自己看适不适合的话，应该自己要有一些了解哈。所以如果好的话，你就勤用；不好的话，就赶快舍掉了。那微细转心调治哈。第三，再来就是善护啊，善护善事一缘犯处，就是每一种病哈，它有它的就是禁忌，啊，就譬如说这款油啊，哈，也不在假象，不像假象，啊，那我们就要知道说它的那个调节方法，哈，善事一言犯处里面，就是不要去犯它。第十个是何谓自遮障，哈，就是最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啊，在这个治病患里面，包括觉摩士里面，智者大师提出哈，就是士者长要了解有一些障碍是我们自己生出来的，你要把它呢遮止，就是这些障碍呢，如果出现的话呢，不是病，是自己的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得以不向外人论说，那所以他这个自治病里面呢，这个自病其实不是平常外面的看医生，一定是在修止观当中里面所产生的效果，那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事情啊，你自己本身呢，在修止观当中你有很好的效果，身体越来越好或者怎么样子，里面是要碰到真正要修止观的人，或者是同参道友当中呢，来互相讨论然后互相研习，而不是拿出去做炫耀的哦。那做炫耀的话呢，你得意不向外人论说里面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障碍因缘了，就是修道的一个障碍因缘，有甚至很可能会换到妄语哈，大妄语。因为我们不是知说，我确不确实是因为修这个而把这个比如说病患治好，或者是鬼神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而能够去掉的？所以他这里面讲得意不向外人论说，这个是修止观、修定慧、修禅定的人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也是正法能够维持到今天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基本原则。所以慧远大师在一生里面念佛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殊胜境界，他要在临终的时候他才说出来，他一生里面他都没有跟人家说，乃至他的亲近弟子都没有说，这个是在四种清净灵回里面一再交代的哈，除非那很多是临终都没讲的，他这里面讲说，除非临终应有一副啊，就是有交代或者要起信心才讲，有的根本这个境界他到临终他都不没有说的，因为这个是你自己本身跟佛菩萨的境界，或者你自己跟你自己如来藏法身的显现，这与外人无干啊，那会跟外人说，都动机上就已经有问题的。所以先说得意不向外人论说，第二个就是畏，不是畏意哈，就是畏损，那个字是损哈，畏损不生一棒，就是我们修了半天哈，好不好卡一句哈，拢无甲迄病医较好，那个损就是损病啊，学了以后呢，那个病哈都没有更减少里面呢，甚至呢不但病啊，代志搁较侪。冤亲债主越多的时候呢，不能以法哈，也不能谤法，他这里面是交代的，就是要对法要有信心哦。所以在这个摩诃止观里面，针对这个说畏损不生一谤里面，他提出四个字，就是说不修则已哈，假如修的话，有可能因为修而动业成病。就本来没有病的，可是因为修行了啊，去动我们原来的那个烦恼的第八识里面的那些种子，你把它拉出来，所以就变成了你看起来好像是有病，其实是在消业障，在消业障。这是这个智者大师他就在讲，他说如果说他还特别指出，他说如果头痛的人，你修行以后本来没有头痛，修行以后特别头痛的，他说哈，很可能是有重罪。头痛得除啊，那本来是要堕地狱的，但是呢因为受人中的清偿，就是重罪轻报的原理，重罪轻报的原理在这个地方就是动业成病啊。然后他特别还指出头痛啊，他说像那个这个不是他说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戒贤法师或者玄奘大师哈，或者我们前面讲过徐子敬，他们在临终几乎都会示现一点病相，那这个是消业障的，不要动辄认为是佛法无灵哈，未损不生一棒，他反而很高兴说我们就是能够消业障，能够出三界，对三界有一些处理心，若依此十法所致，必定有效不虚，就是用这十个信一直到第十的四遮障的话呢，只要有因缘碰到这样子的法的话，而确实去做的话呢，应该是可以在止观修行程度上会有一些成果哦。这个成果里面也许不见得是真正的说是病里面呢马上可以好，可是这个法身的功德会增长。那么在这个治病当中里面，第九哈，所以 通过觉摩式制定幻，第十个就要到很重要的正果的部分了。可是在这个莲池大师竹窗二笔里面，他有说他有提出很重要的，除了刚才讲说得意不向外人说，未损不生一方里面，莲池大师他有说，我们自己去看竹窗随笔的二笔里面，他针对这个治病患里面他有说，他说止观的治病门里面有六字气，就是前面讲六字气助心下士，这个他说因为止观的这个法是非常的广泛的，是很磅礴的，其中包括治病的方法他也设在里面，那你去吃一点药，就说你有病去吃一点药，就是这个用意而已。所以用止观来代替药，这是止观的另外一个小小作用，不是止观用来治病用的，不是专门治病用的，我们不要用错了。这是莲池大师提出来，他说哦，养生家用这个为依据，所以啊，有的人呢、啊、就修禅，他是修禅，可是呢，他说人家智者大师嘛，说哦，治病要怎么样？要六气，要十二习，所以呢，这个智者大师也提倡这个运习调习。他说这个是借口啊，借口里面，所以这个要分辨，就是这个是一个枝末，止观之一系啊，那个所以只是其中的一，就是他因为他是圆满的，他中间有一样，也不会说没有这个而不圆满。但是它不是正统要做的工作，所以这个提出来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同样的情况，有一些人拿这个来做借口，就是盖寺庙的时候要看风水，那看风水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就说人家虚云大师盖寺庙的时候，你去看那个虚云大师年谱里面，然后你拿看风水，所以呢，寺庙看风水是很正确的，而且很正当的，而且是必当的，而且是不可缺的，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就会本末倒置。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跟佛法里面呢有一些不太相应的地方，但是那个东西就是余序而已，所以我们这个正跟这个偏，就是字末的地方，我们可能要分辨一下。时间差不多，我们下次会讲正果的部分。阿弥陀佛。